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五节。前面我们看到仇敌两波的高攻击，先是轻视耻笑，再而发出风声要联合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尼希米是个智慧老练的属灵领袖，他的三个回应彻底破坏了仇敌的计谋。首先，他向神祷告，求神用公义对待那些攻击的人。他的祷告恢复了众人对神的信心。其次，他鼓励众人专心做工，不要分心，因为仇敌的目的就是要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如果人分心去回应他们散发出来各样不利的消息，你反而分心了，落入了仇敌的陷阱。而第三个，就是要大家警醒看守，昼夜防备，这等于是在建造之外额外增加的负担。现在我们要来看仇敌的第三波攻击。我们一定要认识仇敌最害怕的就是神的见证被建立被高举，因此他一定会发起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而另一面，当我们遭受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更加的笃定，知道仇敌会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手中的工作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就像尼希米在六章三节的宣告， I am doing a great work， 如果我们手中的工作是合神心意的，一定会遭受从撒旦而来的攻击，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我们要认识，既然是合神心意，神一定来与我们同工，但从我们这边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我们就要从尼希米身上慢慢学习。我们来读第十节，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俄盘翻成灰土的这个字， KJV 是翻成 rubbish， 就是垃圾各样的废弃物。耶路撒冷城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他的军队就把城墙拆毁了，整个城从那个时候就成为了废墟。而到主前538年，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的回归，在主前458年，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这两次回归的渔民都没有认真的修筑城墙，甚至于连各式各样的废弃物都没有清理。现在尼希米带领的第三次回归，他的任务就是要修建城墙，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现在建造城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而仇敌呢就在四围环绕，虎视眈眈，因此犹太人要一面做工要一面防备，真是让人心力交瘁。参帕拉当时讥笑的话，你们想要一日成功吗？言犹在耳。而现在看起来建造城墙之日遥遥无期，大家不禁心灰意冷，看着这么多等待处理的灰土，就有人开始抱怨了，扛抬灰土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怎能再建造城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建造教会成为神的见证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面对仇敌的攻击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打胜的，教会中圣徒生命的成长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神从来没有应许会快速的成功，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在每天的挣扎里学会来依靠神，学会把主权交托给神，借着生命日积月累的成长，教会慢慢得着建造，神的见证 一天一天的显明，越来越明亮。这是神的法则。当然，我们还不老练，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我们总是有疲累的时候。就像当年的犹太人，看着艰巨的工程，看着还有这么多的垃圾需要处理，不禁觉得力气衰败，对于建造城墙的事工也发出了质问。这时候就带来敌人第三波的攻击。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仇敌现在找到了破口漏洞，这就是人疲累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抱怨。他们马上开始散布风声，要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见的时候，要混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要来杀犹太人，目的呢，就是要使重建城墙的工作可以停止。这也让我们看到仇敌一心想要破坏的，就是犹太人建造城墙的决心。仇敌这第三波的攻击是在人疲累的时候，在人开始产生抱怨的时候，他就找到了破口漏洞，就趁机散布各样攻击的风声，更让人灰心丧志。仇敌第三波的攻击果然影响了一些人。第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当时因为城墙还没有建起来，住在城里面的没有几户人家，大部分犹太人住在外面，而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撒玛利亚人很近，有些和阿拉伯人很近，有些和亚门人很近，有些和亚斯图人很近。因为仇敌是东南西北四面包围耶路撒冷城，而大部分犹太人又住在城外，因此有不少犹太人的住家与敌人非常的接近。尼希米记载，就是从各处都有犹太人来，总共有十次他们来见尼希米，要求尼希米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因着敌人散布要攻击的风声影响了他们，因此他们来见尼希米并且寻求帮助，前后共有十次。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三次攻击在犹太人当中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一波的攻击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整个建造城墙的事工就要被停止了。我相信大部分在教会中负主要责任的圣徒们都曾经面临这样的情况，好像仇敌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而来，几乎要让人招架不住。当然我们看过有很多教会的领袖因为没有办法合适的处理，以至于教会落入长久的软弱之中。我们来看尼希米他是怎么样应付这样的局面。我们来读13节14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地，我查看了，就站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两个经节非常的丰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老练的领袖面对撒旦全面的攻击该怎么样来回应。尼希米的回应可以归纳成三个措施。第一个就是全员动员起来，面对巨大的难处，四面八方来的压力，尼希米完全没有妥协，他反而更坚定地站起来，要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庭全部都动员起来，能够建造的继续建造，不能够建造的就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因为敌人的攻击一定是从外面来的，站在城墙后面比较低洼的空地，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让每一个家庭中的老人妇女孩子都聚集在城墙后面低洼的地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们手中拿着刀拿着枪拿着弓，兵器都在手上。如果敌人 发动攻击，他们可以把手中的兵器交给那些有能力防备的人，可以及时抵御敌人的攻击，在非常的时刻有非常的措施。尼希米是一个大能的领袖，他把建造城墙同时昼夜防备变成所有犹太人都要全心全力参与的工作。尼希米这样的措施也成了今天以色列国全民皆兵的典范。以色列人只有七八百万，他们居住在人数有百倍千倍的阿拉伯世界中，他们能够生存唯一的方法就是全民皆兵。另外，从新约教会的应用而言，教会的建造以及因为建造而产生的征战，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姐妹、孩子和老人，都必须扛起来的责任。尤其教会中软弱的也能站起来为着神的见证效力，这更激励教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起来捍卫神的见证。这也就是诗篇八章二节，诗人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因此在教会中，我们看到全家一同来参加敬拜，包括老人、姊妹、孩子，大家一同来参与服事，这其实是最美的一幅图画。尼希米的第二步就是兼顾众人对神的信心，他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看敌人，越看你就越心慌，你看四面来的压力，越看你就越觉得力不能胜。但是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不要惧怕仇敌，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比这一切都大。就像诗篇121篇一节到五节所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因此我们面对艰难，当仇敌视为环绕的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甚至于当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更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接着就是第三步，他更新众民的意向和使命。尼希米说，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建造城墙一面是为着神的见证，但另外一面呢，这个见证是神给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的产业。尼希米把建造城墙的意向落实到成为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这城墙是为着保护你的弟兄、保护你的儿女、保护你的妻子、保护你的家产，因此你也是为着你自己来征战。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看到意向是从神而来，是如此的伟大高尚，我们还要看到这意向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这意向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意向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在面临仇敌视为环绕，百姓也开始灰心丧志的时候，在尼希米强力的带领之下，他要全民动员起来，重新坚定对神的信心，认识神的意向和使命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结果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结果仇敌看他的计谋不能够得逞，他们就暂时不来攻击了。仇敌会停下来吗？当然不会。不过在建造城墙这个事工上，他不再有破口漏洞可以乘机而入，因此他就会改变他攻击的方式。这时候百姓们又开始建造城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会有疲累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撒旦最容易攻击的时候。尼希米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 怎么样在仇敌环绕、压力巨大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维持神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当我们面临仇敌四面环绕、各样攻击不断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让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弟兄姐妹、老人孩子能够一同站起来，为着你的见证摆上我们那一份，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份子都能转眼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帮助我们看见教会见证的意象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产业，我们是神永远计划的一部分，让神的见证能成为教会得胜的旗帜。祝福我所在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